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呼吁为加沙平民设立安全区。
朝鲜发射间谍卫星，美澳日韩祭出新一波制裁。
中国爆发肺炎疫情，美国议员不信中共的说辞。
美国10月份个人消费物价指数年增3%。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正在以色列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以色列在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恢复重大军事行动之前，为当地的巴勒斯坦平民建立起安全区。当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休战进入了第7天。布林肯呼吁包括交换人质、囚犯以及让援助能运进被围困的加沙走廊等休战协议能进一步扩大。布林肯在结束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时告诉记者说，显然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进展继续下去，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此外，布林肯也强调，以色列必须制定人道主义平民保护计划，把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伤亡降到最低。他说，这应该借由明确精准地指定加沙南部中部区域和地点，让民众能获得安全并远离火线。
鉴于朝鲜近日发射间谍卫星，美国周四联合澳洲、日本和韩国祭出一项新的制裁，多名海外代理人列入黑名单，指控他们协助朝鲜规避制裁措施，包括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收入和技术。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森在声明中说，美澳日韩今天的行动反映我们对抗平壤非法活动破坏稳定的共同承诺。财政部声明指出，这次也对网络间谍组织 Kimzuki 实施制裁，指控 Kimzuki 搜集情报以支持朝鲜的战略和核子野心。财政部指出，Kimzuki 主要利用网络钓鱼的方法来针对受雇于政府、研究中心、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的人员，包括在欧洲、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过去，美国网络安全局已经警告，这很可能是朝鲜政权派来执行全球情报搜集任务的单位。
鉴于美军一架搭载8人的 V-22 鱼鹰运输机29号坠落日本鹿儿岛县乌九岛外海，日本政府要求美军暂时停飞这款鱼鹰机。不过五角大楼周四回应说，美国目前仍会续飞这一军用鱼鹰机。五角大楼发言人辛赫当天向媒体说，我没有在追踪本部收到的官方请求。他补充说，鱼鹰机目前仍在日本运作。日本海上保安厅指出，29号当局在外海约3公里处发现疑似轻转式旋翼 V-22 鱼鹰运输机的残骸，以及一名男性机组成员。这名男子被救起送医后宣告不治。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周四在国会上说，发生这样的事故让这个地区的人们非常焦虑。我们要求美方在确认这些飞行安全无虞之后，再继续执行部署在日本的飞行。
由于美国司法部本周指控一名印度公民在印度政府官员的教唆下试图在美国暗杀一名锡克教分离主义人士。对此，印度外交部11月30号说，印方已经成立一个高阶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印度政府已经在18号设立一个高阶调查委员会进行全方位检视，未来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后续行为。巴格奇强调，印度政府跟一名暗杀嫌犯之间有关联的说法令人关切，说这有违印度政府的政策。本周稍早，美国司法部指出，印度公民古普塔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印度政府机构人员雇佣，企图暗杀具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潘努恩。他是锡克教徒追求正义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哈里斯坦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潘努恩目前正因为涉及恐怖活动以及在外国鼓吹分离思想而遭到印度执法单位的通缉。
COP28 联合国气候峰会周四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登场，将近200个国家当天同意启动一项基金， 来支持遭受全球暖化冲击的国家，共同缔造历史性时刻。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周四呼吁，各国必须合作采取行动，让化石燃料能最终衰落。与此同时，峰会主席贾比尔也强调，没有任何问题遗漏不谈，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化石燃料的角色必须纳入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协议中。目前，外界正在密切关注，此次峰会只是要逐步减少化石燃料，还是会最终将化石燃料逐步淘汰，并采取具体行动。
据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的年增率从九月份的 3.4% 降到十月份的 3%， 创下两年半以来的最低增幅。月增率也从九月的 0.4% 降到持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物价后，美国核心 PCE 年增率同样由九月份的 3.7% 降到十月份的 3.5%， 月增率也由九月的 0.3% 略降到 0.2%。这个迹象显示，在高利率和经济成长放缓的情况下，美国物价压力正在减弱。随着通胀降温，美联储在两周后召开的政策会议预料会维持关键基准利率不变。经济学家密切追踪美国核心 PCE， 这项数据被视为能针对通胀未来很可能的走势提供准确的预测迹象。而最新数据也暗示，今年最后一季的美国通胀率将低于美联储自己预测的水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爆发肺炎疫情，美国议员不信中共的说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谷歌威胁分析小组研究人员发现，谷歌浏览器和苹果系统中都存在严重漏洞。苹果也在同一天表示，将发布安全更新，修复 iOS、macOS 和 iPadOS 中存在的两个漏洞。虽然这个更新适用于所有受支持的苹果操作系统版本，但周四的披露表明，利用针对早期 iOS 版本的漏洞进行的外部攻击也同样存在，而谷歌则在本周二就已经修复了几个漏洞。苹果和谷歌的更新都会自动推送到受影响的设备，当用户重新启动设备或重新启动浏览器时，更新就会自动安装。如果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而没有重新启动，用户可能会收到通知。
10月30号，WhatsApp 正在推出一项新的密码功能，为消息平台上的锁定对话添加另一层隐私。WhatsApp 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锁定聊天功能，以帮助人们隐藏敏感对话。现在又添加了一种方法来进一步保护这些聊天内容，使得这些聊天内容在有人访问手机时更难以被发现。用户现在可以选择将它们隐藏在和解锁手机所用的密码不同的密码后面，而不是将所有锁定的聊天都显示在文件夹中。如果用户从聊天列表中隐藏了锁定的聊天文件夹，则只能通过在搜索栏中输入密码才能找到它们。这一功能旨在防止有权限访问您手机的人知道有锁定的聊天文件夹的存在。
美国将在2024年1月份有新的探测器登陆月球，这是自50多年前阿波罗任务以来首次登陆月球表面的任务。然而，这次的飞船中并不会搭载航天员。这次的探测器叫有隼，计划在今年的平安夜凌晨发射，并将在明年1月25号到达。这艘飞船由总部位于匹兹堡的太空机器人公司设计。美国宇航局于2019年委托这家公司执行这项任务。据了解，这个探测器将携带21个月球实验载荷，并在月球岩5岩熔岩流区域着陆。对此 ,Astrobotic 首席执行官约翰·桑顿说，我们距离有损号宇宙飞船开始它的月球之旅只有很短的时间了。我在此邀请所有人跟随有损号一起尝试自阿波罗号以来首次美国航天器的着陆。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昨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再次释放10名此前掳走的人质，并归还3名已经死亡人质的遗骸。不久前，谈判人员刚刚达成协议，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延长到第7天。请听报道。
周四，以巴停火协议在最后的一刻再次延长24小时，使得停火期限延长到当地时间12月1号的上午7点。在停火协议延长后，哈马斯周四释放了10名人质和3位已故人质的遗骸。作为交换，以色列也释放更多被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据悉，这批获释的囚犯包括23名未成年人和7名妇女。在此之前，前两轮的6天休战还有不到15分钟就要到期时，有关人员在最后一刻仍在谈判。以色列国防军用希伯来语发推说，鉴于调停人员继续释放被绑架者进程的努力，依照协议条款，停火将会继续。目前，虽然哈马斯扣押的多数妇女儿童显然已获自由，但是有关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男性士兵和平民，以及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战斗人员的谈判，有可能会面临更多困难。如果把暂停战斗延迟到周四以后，就会涉及到释放这些人员。周四当天，国务卿布林肯也在特拉维夫会晤了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在会晤开始之际，布林肯对赫尔佐格说，美国相信休战正在产生结果，并且应当继续。他表示，过去的一周，我们看到了人质回家、与家人团聚的非常积极的事态发展。他强调，这还使得提供给加沙无辜平民的人道援助大量增加，因为他们急需这样的援助。另一方面，布林肯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期间，重申美国支持以色列针对哈马斯袭击的自卫权，但敦促以色列采取一切可能行动来避免伤害平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国大批儿童感染肺炎引发国际关注。周四，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科恩在国会能源和商业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 CDC 认为不存在新病毒。共和党议员则不相信中共的疫情说辞。请听报道。
10月中旬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爆发呼吸道疾病，医院人满为患。荷兰和法国等若干国家的儿童也分传肺炎病例激增。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也报道，华盛顿的医院、急诊室和诊所就诊人数近期攀升。尽管中共卫健委发言人米峰11月27号表示，中国近期爆发的呼吸道感染疾病以流感为主，此外还有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引起。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曼迪·科恩周四在听证会上表示， CDC 认为不存在新病毒。科恩在听证会上的讲话遭到一些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肺炎患者飙升十分可疑，并对来自中国的信息表示怀疑，且中共对这次疫情的处理和此前新冠疫情似乎有相似之处。议员们表示，他们不相信中共对疫情会保持透明，指出此前中共曾否认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使得全球应对疫情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副教授史派罗11月28号表示， COVID-19 和肺炎梅将军的结合可能特别危险。他说，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正在淡化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肺炎支原体已经变异为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抗药性的梅株，后者是对8岁以下儿童唯一安全的抗生素类别。美国之音11月30号报道，近期中国爆发呼吸道疾病大流行。虽然北京向世卫提交未发现异常数据，但不难令人想起4年前 COVID-19 爆发初期的情况，也引发一些医学专家的关注，很难再次相信中共官方的说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近日的里根国防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已经把中共政权视为美国的头号威胁，而且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华盛顿和盟友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以阻止中共入侵台湾。请听报道。
近日，根据一年一度的里根国防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51%的受访者认为北京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一数值高于去年的43%和2018年的21%。与此同时，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的人数正在下降。 只有 24% 的人将其视为最大威胁，低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 31%。 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 58%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了对抗中共签订的 AUKUS 安全条约。当被问及对中共的最大担忧时，高达 20% 比例的人认为是中共的军事建设和侵犯人权行为。此外 ,17% 的人说他们最担心中共的外交政策。15% 的人最担心其经济行为。10% 的人则认为是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在台湾问题上，里根国防调查发现 ,73% 的美国人担心台湾可能被入侵。两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台湾视为盟友。为了维护和平并阻止中共入侵，60%的美国人支持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几乎同样多的人支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此外，越来越多美国人表示，他们支持在中共入侵台湾时派遣美军保护台湾，这一数字从2019年的 39% 一直逐年上升，在本次调查中达到了 46%。最近几天，台湾总统蔡英文以视讯方式接受《纽约时报》Dear Book Summit专访。根据总统府周四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蔡英文强调，国际社会已有共识，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符合各方的最佳利益，加上目前中共领导层面临来自内部的极大挑战，因此他认为现在也许不是他们考虑大规模犯台的时机。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休战协议破裂，以色列拦截哈马斯火箭并重启战事。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休战协议破裂，以色列拦截哈马斯火箭并重启战事；
国会两党参议员呼吁扭转数字贸易立场，以对抗中共；
耶伦重申，美国要减少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
；Meta 警告，中共加速以虚假账户操控社交媒体，分化他国。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临时休战协议今天到期。综合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号上午7:06在 X 平台发文提到，哈马斯违反休战协议向以色列领土开火，宣布恢复加沙走廊作战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哈马斯违反协议，没有履行释放所有女性人质，甚至朝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在恢复战斗之际，我方强调，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包括释放人质、消灭哈马斯，并确保加沙绝不再威胁以色列人民。这项于11月24号开始生效的休战协议，在以色列时间今天凌晨7点到期。协议最初的有效期只有4天，后来在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下延长了几天。在这一周的休战期间，哈马斯和其他加沙走廊的武装分子释放了上百名人质，其中多数是以色列人，而以色列则释放了240名巴勒斯坦囚犯。
一带一路国家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因为石油资源丰富的埃塞圭博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双方的关系紧张。巴西国防部说，为了监控邻国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领土争端，已经增强边境防卫。埃塞圭博地区占圭亚那国土面积的2/3以上。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一直对矿产和边境主权存在争议，而委内瑞拉则计划在12月3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提出对圭亚那埃塞圭博地区的主权声索。圭亚那担心公投可能成为委内瑞拉入侵的借口，呼吁国际法院要求委内瑞拉停止公投。国际法院将在今天就圭亚那取消公投的请求作出裁决。 美国驻乔治敦大使馆说，美国陆军代表团本周访问圭亚那，并讨论了加强两国军事准备和应对安全威胁能力的计划。
纽约州一个上诉庭周四裁定，恢复前总统川普纽约民事欺诈案主审法官发布的禁言令。该合议庭还撤销了第一上诉法官弗里德曼11月16号做出的一项裁决，也就是暂时终止执行这项旨在针对川普的禁言令。在周四发布的仅两页的裁决令中，合议庭没有解释决定恢复禁言令的理由。裁决令发布后，川普的律师基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法治来说，这是悲惨的一天。基斯说，在一个第一修正案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川普总统甚至不能就他认为自己无法获得公平审判的原因发表评论。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程序，也很难相信这发生在美国。
美国国会3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周四联名写信给拜登总统，呼吁推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长期持有的立场的决定，说这项决定会导致中国和俄罗斯填补政策真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月份放弃了美国在世贸组织中长期提出的数字贸易要求，不再坚持各国保护自由跨境数据流动，禁止国家对数据本地化和软件源代码进行审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他撤回立场是为了让国会有更多的空间出台更严格的技术法规。参议员们强调，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推出法规来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世贸组织涉及数据流、知识产权和不合理数据本地化的原则，跟科技和其他行业的明智监管是兼容的。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号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间歇举行了双边峰会，两位领导人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11月30号，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辛格在被记者问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中峰会后是否已经与中国对口官员联系的问题，他说，美方欢迎恢复两军沟通，但是中国还没有任命国防部长。今年10月，中共宣布今年3月才上任的国防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被免职。李尚福2018年担任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因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国政府制裁，至今仍未解除，这也一直影响美中两军高层接触。
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在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正在加紧利用社交媒体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施加影响力，甚至操控民意。这是中共当局成为继俄罗斯和伊朗之后，全球第三大兜售外国影响力的源头。Meta 在报告中说，今年以来已经把中国的5个虚假账户网络注销，中国也成为今年全球被注销虚假账户最多的国家。Meta 说，仅一个网络就有近4800个虚假账号，使用虚假图片、名称和地点等，设立看上去像一般美国人的账号，散播对立的政治内容，显然是为了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分化美国。被 Meta 挫败的中国影响力运作的目标，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亚、欧洲以及美国的网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拉格尔敦促调查跟中共有关的暴徒袭击抗议者事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申，美国需要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上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耶伦说，有非常好的迹象显示，美国将实现软着陆，失业率或多或少在当前的水平或附近持稳。截止到10月，美国失业率已经从4月份的3.4%攀升到3.9%。经济研究分析，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这种规模的涨幅通常代表失业率将更严重攀升。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消费者支出和通货膨胀近几周有所降温，并提供劳动力市场持续疲弱的最新证据。耶伦认为，美联储不需要像过去在物价飞涨且失控时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他说，为了降低通胀和根深蒂固的通胀预期，或许有必要这样做，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需要这样。
OPEC Plus 同意明年第一季自愿减产，不过没有达到市场预期。国际油价周四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一月交割价下跌$1.90，或2.4%，收每桶$75.96，11月跌幅达到6.2%。布兰特原油一月交割价下跌$0.27，或0.3%，收于每桶$82.83。这一合约周五到期，11月跌幅5.2%。布兰特原油二月交割价下跌$2，或2.4%，收每桶$80.86。OPEC Plus 周四同意在明年初自愿减产，减产总规模将达到约每天220万桶。不过，油价不涨反跌，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消息最初是各个国家宣布自愿减产，而不是以 OPEC Plus 整个组织之名宣布。当中至少每天130万桶的减产，还是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已经实施的自愿减产措施。另外，投资人在会议前预计减产幅度可能会更多。
十一月全球股市红彤彤，只有中国和香港的股市持续收黑，而且都是连续第四个月下跌，显示投资人对中共政府近来祭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没有感觉，对中国经济的前景缺乏信心。香港明报报道，现任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的郑永年11月30号出席广州论坛2023年会时指出，习近平访问上海是个信号，此后会推出更多新的开放政策。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从中共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困境加剧恶化，北京当局现在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地步。问题是，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剧经济衰退，而不是缓解危机。周四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由于国内外订单枯竭，11月份工厂活动进一步萎缩，服务业活动则出现今年以来的首次萎缩，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陷入了长期低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计划周五将发布一份有关电动车补贴的规则，未来如果消费者购买涉及受关注外国实体的电动汽车，就无法获得补助。目前各大车厂正在等待政府有关受关注外国实体的更精确定义，以便调整投资方向。请听报道。
据一名消息人士周四表示，拜登政府预计本周五发布一份电动汽车补贴拟议规则，其中包括精确定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对这一名词的定义将对美国电动车供应链、电动车电池制造及美国汽车产业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之后消费者如果购买含有来自受关注外国实体的电池材料的电动车，将会失去获得$7,500消费者补贴的资格。目前中共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白宫希望新的税收减免规则能鼓励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发展，以推动汽车制造商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政策研究公司 Beacon Policy Advisors 的分析师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很多事情取决于财政部对这条规则的具体定义，特别是当它涉及汽车制造商能在供应链中多大程度地使用来自中国公司的零部件。知情人士说，几家汽车制造商一直在等待受关注外国实体的更精确定义，然后再推进投资或许可交易，以建造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和获取关键矿产。今年9月25号，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国会议员的施压下曾宣布，停止与中国宁德时代合作建设电动车电池工厂。11月21号，福特汽车缩减了投资、产能和就业岗位数量后，重启了位于密西根州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建设，而通用汽车与中国公司没有死雷交易， 通用汽车的发言人表示，除非通过补贴规则阻止这种做法，否则其他汽车制造商将继续向中国企业发放技术许可。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11月中旬 APEC 峰会期间的抗议者遭到亲共暴徒殴打甚至是死亡威胁的事件引起美国政府关注。美国众议院对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四敦促司法部调查与中共有关的暴徒袭击抗议者事件，请听报道。
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遭亲共暴徒殴打的抗议者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和当地官员更多的声援与回应。本周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与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代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敦促警方调查暴力袭击事件。由21个组织联署至总统拜登的公开信于周三得到初步回应。周四，美国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致信司法部，敦促调查与中共有关的暴徒袭击抗议者事件，其中提到中国民主党执行长谢立健近期遭到中共系统性有意图的跨国迫害。中国民主党执行长、洛杉矶民主平台负责人之一的谢立健在峰会期间亲身经历了中共的密集骚扰和威胁。会议开始前，中共就将谢立健的父亲劫持到一个宾馆软禁，以此胁迫他回国。在去旧金山抗议前后，谢立健多次收到死亡威胁，他经常收到一些邮件和短信，附有手枪、子弹、砍刀等照片。中共还一直在社交媒体紧盯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一上线发声，马上有人拨打他的电话。谢立健一直在搜集这些威胁者的信息报告给美国政府。除中国民主党人之外，其他抗议团体还有多人受到暴力袭击，其中包括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法轮功学员、藏族抗议者以及来自中国的访民等。谢立健相信美国执法部门不会坐视不管，他希望司法部彻底调查这些打人的暴徒和黑帮犯罪分子。他说，正义的结果一定会到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在圣诞节这个传统节日，美国建国之旅隆重推出神奇圣诞团，
从帝国之都、世界金融中心的曼哈顿启程，参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职的联邦国家纪念堂，到华盛顿渡口参加第75届圣诞节渡河重演活动，跟随华盛顿将军的脚步重返古战场，参观美国首个临时首都所在地。
美国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将与您重温这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国史，在今年这个特别的圣诞夜和圣诞节，一起体验国父们面临生死考验做出的抉择，学习美国真正的历史，它之所以伟大和今后如何能够保持伟大的秘诀。
价格是每个人$898，早鸟优惠价$750，优惠码是 MOAT15， 在2023年12月15号晚之前有效。
报名热线1-800-726-2679，1-800-726-2679。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